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和我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2022新年快乐，希望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元旦连假。本周继续带给大家海内外餐饮消息，包括俄罗斯米其林二星餐厅 Twins Garden 玩起了鱿鱼游戏，他们竟然有一道菜是 3D 列印鱿鱼。第二则新闻，餐饮科技公司预测2022年的餐饮趋势，等一下我们会来仔细瞧瞧。第三则新闻，高端餐饮拥抱植物鸡，米其林星级主厨越来越欢迎无肉菜单。最后要带大家回到台北的金华轩，我上个周末呢就去吃了金华轩的一个特别的菜单，他们正在推出应该说正在测试 soup pairing 哦，非常精彩哦，香港好味道非常迷人。在正式进入节目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打个广告，美食家选物春节档期年假倒数日历还在如火如荼贩售中哦，大家距离过年只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啦，年货年菜该买起来了啦，我们的档期直到1月13号哦，只剩最后一周可以购买了，请大家把握。那除了土生土长台式马卡龙、精美妙酥心糖、台艺四级肉干等等零嘴，经过蜡封与熟成三个月的熟成乌鱼子也持续热卖中，还有年菜专区更是全新上线咯，我们非常难得聚集了台菜三大天王，台菜厨神阿发师的青青餐厅、南霸天半桌王的台南阿永家，以及阿霞饭店第三代传人吴建豪的锦霞楼，那也有雅都励志饭店天香楼的杭帮菜、丽祥公寓的水饺、核心1947的松糕，是不是听一听就流口水了呢？欢迎上我们美食家选物官网，年菜、零食、礼盒三大专区选购，要买要快哦。好的，工商时间结束，节目的详细内容请继续收听。首先我们要来看看俄罗斯米其林二星餐厅 Twins Garden 玩起了鱿鱼游戏，那这是可以吃的鱿鱼游戏哦，他们有一道 3D 列印鱿鱼。那 Twins Garden 目前是拥有米其林二星之外，还有世界50最佳餐厅上面也排行有名哦，是在第30名。那他们的菜单上呢，这一只 3D 列印鱿鱼是全世界第一只运用 3D 生物列印科技制造出来的植物基软体动物。那这对双胞胎主厨 Ivan 和 Sergey Berestutsky 是怎么办到的呢？根据 Fine Dining Lovers 的报道，那这一只 3D 列印鱿鱼呢，其实就总结了这对双胞胎主厨的烹饪理念。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农场的，有个100公顷的农场哦，在那边他们种植他们餐厅需要用到的一些沙拉叶啊、莓果啊、蔬菜等等的哦，来创造一个从种子到餐盘的用餐体验。但同时呢，在他们的餐厅里其实还有一个实验室，在这里你会发现他们的主厨们呢是来测试各种食物的科技，那他们希望可以理解并且改变 食材创造的过程。那其中一位双胞胎主厨 Ivan Belezutsky 就说，那他想要更深入食物的世界哦，而不只是在平底锅上面煎煎鱼而已。那他们对于推进食物的极限非常有兴趣，而且他们是非常展望望向未来的哦。那他们为什么会想做这个 3D 列印鱿鱼呢？原本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要克服过敏哦，食物过敏。那他们发展这个技术一段时间之后，也发现说，诶， sustainability 永续性也很重要。那 Ivan 主厨就继续说，他知道有很多人是对这个海鲜有过敏的，那他们有一些常客呢也是有这样子的困扰，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来做一道这个不一样的鱿鱼，用一些替代性的材料，但他们也不想要只是用那种绞肉啊，一般的那种素海鲜素肉的那些材料，而是能够真正做出味道类似真正鱿鱼的一种替代性鱿鱼。那他们希望能够帮助那一些对海鲜过敏的客人能够尝到类似非常近似鱿鱼的味道跟香气。不过他对他们来说真正具有挑战性的其实是质感口感。 那 3D 列印的技术呢，就帮助他们可以重建这个鱿鱼的形状，然后也可以做出非常近似真正鱿鱼的口感。那他们更希望 3D 食物链艺的技术呢，是可以减少食物浪费哦，并且让烹饪呢是可以更有良知、更有良心的。那因为他说呢，对于地球环境的负担呢，真的很多是烹饪过程中造成的这个废弃物哦，那也很浪费。那他就说，有 3D 食物链印技术的话呢，你就可以列印出你刚刚好需要的鱿鱼的分量哦，那就不会过度的购买，或者是说把用不完的食材丢掉。那 3D 食物列印哦 ，3D food print 在英文里面有个简称叫做 3DFP 哦。那 3D 食物列印呢，它目前的成功案例呢，有包括了素食牛肉，那这是一家厂商叫做 Redefine Meat， 英国的名厨 Marco Pierre White 是有使用 Redefine Meat 这样的素食牛肉的。那另外还有比利时很大的巧克力制造商 Berry Callebaut， 那他们也是想要这个增强他们的可可的体验哦，所以他们自从2020年起有推出全世界第一个 3D 列印 studio， 是在巧克力的哦。那根据2019年一份针对 3D 食物列印的调查报告指出呢， 3DFP 3D 食物列印是可以用在任何比如说早餐谷片啊、昆虫、水果、蔬菜还有乳制品哦，基本上任何东西都可以拿来 3D 列印。那俄罗斯这家餐厅 Twins Garden 呢，它是找上俄罗斯的一间 3D 食物列印公司，叫做 3D Bioprinting Solutions。那他们的共同合作呢，一开始是主厨要与这些列印专家哦，来打造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媒介哦，就是说主厨想要的味道可以做出来，然后呢在技术上 3D 列印技术上也是可行的一个方法。然后这个列印 3D 列印专家呢，他们就发明了一个特殊的器材、特殊的装置哦，来产生出这个 3D 列印鱿鱼。那 Ivan 主厨继续解释，他说他们起初是不了解这个 3D 食物列印怎么运作的，不了解那个原理。对他们来说，要重建鱿鱼的味道、香气还有口感是非常困难的。那他们就分析出鱿鱼的味道呢，其实是鱿鱼的构成其实是 80% 是水，然后 20% 是蛋白质。所以他们就把其中的动物性蛋白质替换成为植物性蛋白质，他们使用的是白豆，然后加了水、盐和海藻，就这样而已，没有其他的材料在他们的 3D 炼印鱿鱼里面了。那听起来很简单，可是这却花了他们9个月来找到正确的比例。那他们就运用这个3D 炼印公司研发出来的特殊装置安装在他们的餐厅里面。那他们这个炼印的过程呢，起初是要花40分钟哦，不过当他们经验越来越多、越来越熟练之后呢，现在是要8分钟。不过 Ivan 主厨认为他们还可以做得更快哦，还可以再更精进。那这个 3D 炼印鱿鱼呢，它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哦做出来的，然后在厨房里面进行备料。那会怎么做呢？它会经过这个煎炒，然后让它的味道跟香气呢更加的提升。那其实客人们是很喜欢的哦，有很多人都非常有兴趣到底他们吃的 3D 列印鱿鱼是什么东西。那 Ivan 主厨就继续说，在1.5年以前呢，他们这个植物的 3D 列印鱿鱼呢是只能在套餐里面享用的，但是现在单点套餐里面也有了，他认为这是一个进步哦。而且对人来说呢，其实这道菜就是一个有点趣味的游戏，有一半的这个菜里面有一半的食材呢是真正的正常的鱿鱼，那有另外一半呢才是这个 3D 列印鱿鱼用白豆跟海藻做的。那他们是把这两种真假鱿鱼呢都去煎炒它，然后做成了这道菜叫做 Squid and Beans， 鱿鱼与豆子，然后配菜还有白花野菜还有那个黑鱼子酱。那 其实外观看起来这两种鱿鱼呢真的非常相像哦，那他们就会这个让客人去猜说哪一个是真正鱿鱼，哪一个是 3D 列印鱿鱼哦。那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则是说，诶，那个豆子呢，豆子在哪里哦？那这样子客人的好奇心呢就更加的提供了这对双胞胎主厨 Ivan 和 Sergey 的这个在继续研发新的食物科技的动力。那除了想要因应食物过敏的问题，还有解决食物浪费哦，以及减少过度捕捞渔业，以及减少碳足迹等等的目的哦。那这对双胞胎主厨呢，其实他们也认为 3DFP 3D 食物列印是可以给消费者更多选择的。那 Ivan 主厨继续说，列印这件事情是可以给客人们一个机会哦，去选择他们需要的食材，那提供人们替代性的方案哦。那他认为美食呢会因此得到巨大的机会以及潜力，来发展这个无限的有无限可能的这些新的食材哦，新的产品哦。那他是非常乐观看待这件事情啦。 3D 列印技术呢，我想这个还是走在非常前面啦。目前亚洲也还没有听说有任何的餐厅会使用 3D 食物列印的食材，那我想这个技术还是有蛮高的门槛的，不知道未来的厨房呢会不会这样子的技术越来越普及呢？我们可以再观察几年看看。第二则新闻要来看看2022年的餐饮趋势，是由一些餐饮科技公司来预测的哦。那虽然上周已经跟大家播报过两则相关新闻，本周还是想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年的餐饮走向哦，因为每一则报道其实观点都不太一样。那以下是 Fine Dining Lovers 的整理。那这篇报道开宗明义就说，疫情之后已经两年哦，快要满三年哦。那其实疫情后的生活呢，其实有些部分已经回归到让人感觉正常了。那餐厅其实已经有各种策略因应的措施来让客人和员工保持安全哦。那随时还有他们同时必须不断的因应各种挑战，包括是人力短缺，还有这个时常改变的这个政府的公共健康政策，那还有一些这个打疫苗上面哦，有些客人是对于打疫苗是有迟疑的，那甚至还有最近新的 Omicron 病毒的这个流行哦。那这些不断滚动的状况呢，餐厅其实都持续在因应中。那有很多这样子的因应措施呢，他们就针对问题的解法其实是由餐饮科技公司提供的，所以餐饮科技公司他们对于未来的餐饮趋势是有一些特别的洞见的。那这位编辑呢，他就先说到，其实现在很多人还是会在家工作。那根据美国的餐厅定位平台 Yelp 的数据就显示说，在上面搜寻有 WiFi 的咖啡厅来工作的人呢，这样子的搜寻在2021年是成长了444%哦，就是有四倍的成长哦。那还有 QR Code 的菜单呢，也应该会继续存在，而不只是在疫情中有哦。在疫情后呢，有43%的餐厅呢，他们会想要继续供应 QR Code 菜单。那所以2022年的餐饮趋势有哪些呢？以下是这一些餐饮科技公司的数据所显现出来的走向。那第一个趋势呢，是客人们会想持续回到餐厅，不过他们不想要牺牲方便性和安全性。那根据 Yelp 的数据，在上面搜寻餐厅定位的人呢，是成长了134%哦。那搜寻线上后位的呢，则是成长了82%哦。那还有搜寻 Open Now 现在有开门的呢，则是在2021年成长了50%。那 Yelp 的搜寻数据呢，还显示在2021年的11月哦，搜寻室外用餐 outdoor dining 是比2019年11月同期成长了500%哦，五倍的成长率哦。那还有搜寻外带外送呢 take out 的选项呢，也是成长了蛮多，在2021年11月比起2019年同期是成长了 55%。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人们想要去餐厅用餐，他也继续会订购外带外送哦。不过他们是希望可以有更高的确定性，就是他们确保可以有位置，或是确保可以订到餐点。那第二个趋势则是餐厅面对人力缺乏的困境哦，他们会更加的仰赖科技和自动化来创造并增强他们与客人之间的连结。那餐厅业者呢，他们是大部分都很同意科技能够帮他们解决一些人力上面的问题哦。那还有就是自动化哦，让一些比较耗时耗工的手续呢能够用自动化来解决呢，这些软体是能够让营运更加的顺畅的。那这边的数据提供者呢是 Square， 它是一个付款金流还有 POS 服务的 POS 的提供者。那它的数据就显示说有 90% 的餐厅同意自动化是可以让他们的后场营运更加顺畅的，那可以让他们的员工呢能够专注在更重要的任务上。那有 62% 的餐厅呢则是同意自动化能够弥补他们的线上的订单的一些空缺哦。那另外还有 46% 的餐厅呢，他们是同意自动化的讯息沟通是可以帮助他们在这个员工的工作安排上面呢填补很大的空缺。那 Square 的总经理 Brian Soller 他在针对 Fine Dining Lovers 的访问里面呢就说到，其实有 75% 的餐厅呢是有缺工的问题的。那所以在 Square 的研究数据里面呢，餐厅对于自动化是很有兴趣的、哦、那不仅是可以帮助他们增强real time、哦、就是即时的餐厅营运的需求，那也可以帮助客人来做定位啊，然后还有即时的反应库存状况啊等等的。所以餐厅们是很欢迎这种新的餐饮科技，不管是软体服务也好，还是说一些自动化的服务也好。那第三个趋势呢，则是线上订购、哦、线上订餐，它会在餐厅的营运中占据一个永久的位置。那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线上订餐的确是变成餐厅唯一的命脉哦。不过现在呢，它即便餐厅已经有内用，已经恢复内用了、哦，那线上订餐它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营运方式，而且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个日常很方便会使用到的选项了。那这边提供的数据呢是来自 Bento Box， 是一家提供餐厅线上订餐系统的一个公司哦。那他们就说在去年2021年呢直接餐厅提供直接的线上订餐呢是成长了 54%。 那线上订餐开始受欢迎呢，也导致了这个订餐行为的改变哦。那在过去呢，线上订餐其实是在周末比较热门啊，礼拜五啊礼拜六啊，但是现在平日跟周末的差距已经缩小了，礼拜一和礼拜四其实也变得越来越热门。那线上订餐呢，它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而不只是在特殊场合的时候才会想到它。那直接线上订餐呢，也对餐厅是很有帮助的，他们可以直接累积客户的资料哦。那 Bento Box 的共同创办人和 CEO Crystal 就说客人的体验呢，目前对于餐厅来说并不是只有存在实体空间或者是线上的虚拟世界了，它其实是一种跨通路的横跨两边的各种不同渠道的一种体验了。那就看这个不同的通路跨渠道之间呢有多少的接触点哦，可以让你吸引到客人。那线上订餐的盛行呢，也可能会影响到餐厅的实体空间配置。那你可以看到Square 的 CEO 呢在这边就讲说他们也认为，就是只有实体内用用餐或者只有线上订餐这样子单一方面的经营模式呢是已经过时了。那他们是期望呢 餐厅的实体营运呢，其实也会随同线上订餐越来越重要而有所改变哦。那可能厨房的设计就会跟着变化了，那 可能在一间餐厅里面呢，厨房占据的空间会变得更大了，因为它要同时处理现场内用以及线上订餐 的这个出餐哦。那所以下一个趋势则是餐厅它会利用虚拟品牌或者云端厨房来更加有效率的营运并且成长。那所以你会看到2022年哦，应该这一类云端厨房啊或是虚拟餐厅品牌啊会更加的流行哦。那这个也是拜线上订餐越来越流行之赐哦。那它可能对于餐厅的基本业绩是越来越重要的。那尤其现在欧美还是面临缺工的状况哦，所以人才招聘是有困境的。那再加上供应链也一直很复杂，有一些问题。那还有不断在改变因应疫情的这个重启营业的措施哦，那这些都让经营实体餐厅呢越来越困难。那所以餐厅要怎么样可以更有效率的来营运呢？那云端厨房或虚拟餐厅品牌，线上虚拟品牌呢，可能就是一个解方。那你可以看到过去一年呢，云端厨房如果说是一个现有已经成立已经很有名的餐饮品牌来做的话呢，那它会是非常有利的一个状况哦，是可以很有效的来提升他们的线上订单的。那在《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则报道里面呢，也有提到，因应疫情哦，还有线上订餐哦，餐厅的菜单其实变得比较小了，就是他们提供的品项变得比较少了。那其实这也和疫情中缺工还有供应链不稳定有关。那与此同时呢，虚拟厨房、虚拟品牌还有云端厨房呢，是正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哦。Bento Box 它就有提到他们的线上订餐平台，云端厨房是成长了100%哦。那在 Yelp 上面呢，是有5000间业者，他们标注自己是虚拟餐厅。而在 Yelp 上面搜寻云端厨房的这样子的搜寻呢，则是在2021年成长了325%。那这些数据显示餐厅是更加拥抱虚拟品牌哦，然后也想要扩张他们的云端厨房哦，来更加能够扩展他们的线上订餐营运，并且能够这样子的营收能够补强他们原本靠传统营运方式得来的营收。那这其实就可能影响到餐厅怎么样使用他们的厨房空间了，这和上一个趋势是有联动的哦。那所以餐厅有可能他们是在同一个实体空间，但是营运各种不同的餐厅概念哦，有的是线上的，有的是实体哦。那这种所谓 many in one kitchens 应该是会越来越流行哦。那而且呢，你可能会看到呢，有更多人他是会尽量的去使用现有的厨房设备哦。假设你有实体餐厅，那他会希望这个厨房呢是能够有更高更好的利用价值，所以也许就会看上一则趋势联动哦，你可能餐厅的厨房就会设计更大一些，内用座位可能会少一点哦。那这样的厨房呢，它就可以有同时因应多功能多目的的营运需求。第三则新闻，我们要来看看高端餐饮拥抱植物基，米其林星级主厨越来越欢迎无肉菜单。那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从伦敦到旧金山，高端餐饮哦正在加入这一波食物革命。米其林星级主厨然后解释哦，为什么他要转变成无肉菜单哦。那在伦敦的米其林一星主厨 Alexis Gauthier 他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他在去年2021年把他的餐厅 Gauthier Soho 转成了全素餐厅哦。过去他是一周要使用20公斤的鸭肝的，但现在呢他们不再卖任何鸭肝了哦。那Alexis 主厨他说到转成素食餐厅之后呢，他承认确实流失了很多客人哦。不过他也说他也 新获得了更多客人。那这些客人他们是都想尝试看看一些新的菜色，而且他们是愿意付这个价钱的。那 Alexis Gauthier 主厨呢，他不是唯一一个舍弃动物性蛋白质 的高端餐饮主厨哦。那虽然呢无肉菜单哦，或者是全素的这些菜色哦，在一些大众餐厅或是中价餐厅这几年是蛮流行的。不过在高端餐饮其实这个趋势还是比较慢。不过这一两年呢，是有越来越多世界上的顶级主厨呢加入这样子的素食行列。那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先前已经报道过几次的纽约米其林三星餐厅 Eleven Madison Park， 他们的主厨 Daniel Hume 在去年六月重启营业之后呢，就把他的餐厅转成全素菜单了，里面是不包含任何肉类或海鲜的，那要价是美金$335哦。那后来他的伦敦姐妹餐厅Davis and Brook 和 Claridge's 饭店合作的这间餐厅呢，也在最近有新闻，就是他 Daniel Hume 主厨宣布和 Davis and Brook 终止合作了哦。原因就是因为 Claridge's 饭店不愿意把 Davis and Brook 也转成全素餐厅。那在今年一月，位于哥本哈根的米其林三星餐厅 Geranium， 他们也是要转成全素的菜单哦。他在去年11月就宣布这件事情了哦。那这个主厨 Rasmus Kofod， 那他就说他其实已经吃素5年了哦，所以呢，对他来说，在他开的餐厅里面不再使用肉，也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哦，也很自然。那甚至米其林指南也开始注意到这个风潮了，他们也开始颁发星星给素食餐厅。那在2021年呢，法国波尔多地区的一个小镇 Arès 的一间餐厅哦，叫做 ONA， 它的这个 ONA 的缩写就是呢Original Non-Animal 的意思哦。那它是由女主厨 Claire Valies 来营运的哦。这间餐厅呢是成为法国首间获得米其林一星的素食餐厅。那当然米其林这几年呢也强力在推广米其林绿星哦。这个绿星是为了表彰在乎永续性 Sustainability 的餐厅。那回到伦敦的米其林一星高梯耶呢，他们目前的菜单呢全素的菜单呢就是有 50% 是改造法国传统菜色，包括舒芙蕾啊或是鸭肝，那有另外 50%， 剩下的一半呢则是比较实验性质的菜色。那高梯耶主厨他就说，其实有很多法国主厨啊，他们因为怕失去米其林星星，所以就不敢做这样子的突破，那他认为这个是传统法国美食的暴政啊，的专制独裁啊。那他提到这个法国一直以来影响力很大的传奇主厨艾斯考菲哦，那他在1903年所著的这个Le Guide Culinaire 这个厨艺指南呢，是算是法国厨艺的一本圣经啦。那但是他也说，这对于法国厨艺还有法国主厨来说呢，是非常大 的这个枷锁。他说，对于法国美食要再往前走呢，是很大的问题哦。那相对而言，高梯耶主厨他就说，植物基的食物呢，反而是一个全新的机会。他说，他可以去写全新的食谱哦，完全和过去的框架，完全突破过去的框架，而且没有任何人可以来指责他说，哎，以前不是这样做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子做过，这是全新的事情。所以他非常喜欢做素食菜单，他认为这个是很棒。可以突破法国料理框架的一件事情哦。那高梯耶主厨虽然是把动物性蛋白质剔除了哦，不过呢，法国的味道这件事情是没有改变的哦，它还是100% French。那所以当你去一家法国餐厅，想要感受到那种法国味啊、法国的氛围呢，它还是会维持的。那高梯耶主厨他也希望有更多主厨能够加入这个行列。那 不仅是说这些主厨他能够去更加的拥抱这个全新的植物鸡的趋势呢，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真的来试试水温啦，来试试看。那还有另一位法国主厨，他其实也在早前就加入了这个植物鸡的行列了，他就是 Dominic Crane， 他的餐厅位于旧金山，拥有米其林三星，叫做 Atelier Crane。 其实在2018年他就已经不再供应肉类在他的餐厅里面了。那他在美国西岸的 Sonoma 呢，其实是有一个农场的，在那边他有种植一些蔬菜水果香草供应给他的三间餐厅。那他说他认为对于餐厅和消费者来说，知道他们的食材从哪里来并且不支持工厂农业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他来说呢，他其实还也还蛮支持实验室培养出来的肉类哦。那他其实已经和一家公司叫做 Upside Foods 来开发一些这个实验室培养鸡肉的食谱哦。那只要他们获得政府核准可以上市呢，他就将在他的餐厅使用这样子的实验室培养鸡肉。那他说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是在2015年，那他认为这个真的很天才啊，他觉得太棒了。因为他说他不可能让全世界都只是吃素，一定会有人还是想要吃一些肉类哦，或者是海鲜。那所以他认为如何让世界重新找到平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他其实也打算把牛奶哦从他的菜单里面消除，他可能在今年2022年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在有关海鲜的部分，那他是特别去找一些小规模的渔夫来提供一些这个高品质的软体动物类，像是乌贼、鱿鱼等等的。那他就说他只是持续来思考，来看他能够做什么来帮助他的环境，我们的环境能够越来越永续。那回到英国呢，这篇报道是认为英国的餐厅在面对这个吃素的风潮还有植物鸡的风潮因应的是比较慢的。那他有提到一些电视节目啦，最近被骂，像是 BBC One 很有名的节目 MasterChef， 那最近就有被批评哦，因为他这个在他这一季节目里面的100道菜里面呢，竟然只有10道是全素的料理。那还有另一个节目也是很受欢迎哦，台湾也看得到，叫 The Great British Bake Off。 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他有史上第一位全素的参赛者，但是他却被要求去使用动物性的产品哦，所以这件事情也被批评了。那虽然在英国呢，你也是可以看到近年来有一些比较平价的餐厅在推广素食菜单哦，全素的料理哦，但是高级餐厅呢，这动作是比较慢哦，而且好像似乎比较不情愿。那这篇报道还有访问另一位专家，他是 Harden's Restaurant Guides 的创办人 Peter Harden。 那他就评论说 Claridge's 饭店他拒绝 Daniel Home 主厨把 Davis and Brooke 转成全素餐厅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可惜的哦，他们错失了跟上风潮的良机。但他们拒绝恐怕也显示出英国的全素市场呢还不够大。那他认为人们出来吃饭花了大把的银子哦，那其实还是很期望能够在餐厅吃到一些动物性蛋白质哦，一些高级的肉类哦，所以这样子的消费者期待呢，可能短期内还是不会被改变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餐厅，尤其是高级餐饮的主厨想要做一些改变，那这些先锋走在前面呢，是不是能够有这个 trickle down effect， 就是让这个风潮从比较高端的地方继续往下蔓延呢？或者是说这个从平价哦，这些这种日常的简餐的素食风潮可以再更加的往上影响到高端餐饮呢？接下来都可以再观察看看。 好，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哦，我上个周末其实是1月2号哦，新年的第二天，我去吃了金华轩的一个特殊的菜单，里面有 soup pairing 哦，这是一个他们正在测试中的一个汤搭餐的菜单哦，我觉得非常棒哦，所以想要先跟大家分享哦，这个菜色哦。那我觉得粤菜餐厅来做 soup pairing 真的是非常合理，想想看广东人就是很会煲汤啊，他们有各式各样的汤品哦。那 soup pairing 这个概念呢，其实国外餐厅也是有在做，那国内比较有名的呢就是 Raw 在2020年的秋季菜单也做了一个 soup pairing 哦。那我觉得金华轩来做 soup pairing 真的是太好了，那它不仅是可以开启中菜餐厅的这样子的一个先河哦，我觉得味道上面也是很合理的。那我这一天品尝到的 soup pairing 呢是有有四道哦。那第一道呢，它是生魔杏汁炖白肺汤，来配前面的一些点心哦，叉烧啊、香辣拌皮带啊、虾饺等等的哦。那这个生魔杏汁白肺汤呢，它是装在这个小茶壶里面，然后你会自己倒到小茶杯里面啊，我觉得这个 presentation 非常可爱，然后茶壶也能够保持汤的热度，然后这个汤本身当然非常好喝哦，它这个用南杏北杏一起现磨的杏汁，然后去炖这个白肺哦，那个肺的清洗是非常费功夫的，然后炖出来的味道呢，就是它有那个坚果 nutty 的那个醇厚感，然后猪的鲜味呢非常的美妙，这个就是一喝下去你就觉得哇，整个身体都舒服起来的感觉。那还有第二道 soup pairing 呢，它是用枣黄螺头炖芦花鸡汤，来配一道这个雪场蟹哦，是花雕玉叶蒸雪场蟹柳，其实就是雪场蟹的脚呢配上了花雕酒的蒸蛋。那这是一个比较清爽的汤哦，这个鸡汤是金黄色澄澈的，那它加上了这个广东人很爱用的螺头以及新疆来的大红枣，所以是清甜味道很清鲜的一品哦，然后去配上这个雪场蟹跟这个蒸蛋哦，它的鲜味的激荡是很棒的。那这一天我同时还尝到了雪场蟹三吃哦，第一吃就这个花雕玉叶蒸雪场蟹柳，那第二吃呢则是油盐雪场蟹身。这一道菜我觉得非常棒，大家如果去金华轩一定要点哦，它是把雪场蟹的蟹脚哦，外面裹上了一个独门的蛋白浆，这个蛋白浆金华轩的吴海明师傅说是丽苑的独家绝活，就是它的外面这个脆浆呢，它是加了非常多蛋白跟一点点太白粉而已，那炸出来呢它就好像薄纱一样非常轻盈，吃在嘴巴里面呢就是一下子就化掉了，可是又很脆。那它同样呢像是它先前秋季菜单里面的这个油盐焗腌仔蟹类似，它就是用这个只是有用盐跟葱花去炒它，所以很简单的味道但是很香脆，我觉得这道菜非常好吃。好，那还有一个 soup pairing 呢啊，我前面漏讲了一个第二道汤品的搭配呢，其实是沙参玉竹莲子煲老鸭汤，那这是一个蛮补身体的一道汤哦，它配上的呢也是继续配点心，有江南素菜饺、红赏脆皮虾肠粉跟藕断丝莲，它是一个变形的萝卜酥饼。那这个沙参玉竹莲子煲老鸭汤呢，它有止咳润肺清甜浓郁的味道哦。那这个汤呢是稍微我觉得也是清澈啦，但是味道是稍微浓一点哦，我觉得这个搭配呢就好像还蛮有趣的，就是觉得味道好像它的味道好像是先从比较浑浊的然后搭到比较清的哦。那在菜单比较后段呢有一道这个私房双冬焖羊腩，其实它就是枝竹羊腩煲的一个变形哦。那它搭配的呢是这个皮蛋香菜斑片汤，用的是龙虎斑，所以是一道鱼汤。你就想鱼啊加上了羊啊就是鲜味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一道 soup pairing 我觉得非常成功哦。那皮蛋香菜斑片汤奶白色的，那它有 这个鱼肉的甜味跟鲜味在里面哦。那搭上了这个你看起来味道好像很浓重有酱色很浓的这个焖羊腩，那这个焖羊腩呢它用的是羔羊、哦、来自花莲的小羔羊哦，六个月大哦。那它用的是这个自制的柱侯酱哦，非常好吃。那里面还有这个甘蔗和马蹄哦，有很清甜的味道，那加上去呢真的非常好吃。那所以这个 soup pairing 呢，不知道今年金华轩会不会赶快推出哦，我算是先去测试了一下，很荣幸哦。那我也觉得这个概念很棒，那希望金华轩可以赶快推出，让大家也都可以去品尝看看咯。好的，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五颗星哦，也请多多支持我们的网站 Taste 美食家和我的个人平台美食家的自学之路，脸书 IG 都欢迎追踪，大家下次见。